各位同学早安。我们来慢慢等我们的同学哈，那我们先进行，从那边，从那边。好，然后一样是有新同学，我们让新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来，我后面这两位，你不是第一次来的。啊，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啊就可以。咱们今天怎么会来这里？
我是从网络上看许医师的演讲，然后就去搜寻看看我们台中在哪里。那我住在美术馆那边，我姓杨，杨家玉。那刚好昨天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他说今天有读书会啊，就过来看看一下。
欢迎哈，所以刚接触啊，我想到说，即便连台中应该还有很多开发的地方啊，就在美术馆也不远啊，而且我们这个两个月会有一次在文化中心办演讲，所以离你家很近啊。好，欢迎来哈。好了，我们这一位，
我是经由朋友的介绍，那过来看看这个课程是不是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然后。我常常在电视上有看到许医师的演讲，是一个很好的心灵讲座，这样。
啊，好的，欢迎你哈。来，你也是第一次哈，所以刚刚不知道从哪一个门进来嘛哈。
大家执行长好，各位同学好。我今天是第一次上跟执行长的课，那我就今天为什么会来，是因为凭着内在的一股冲动就跑来了。
你住在哪里？
我在埔里。
埔里
哦。对。
可是我是不是见过你？
是。
啊、嘿。知道了，他在埔里有个中心。
对。
养了猫。对，是那个之前主任，我们三英分会辅导成立的。咖啡馆，豆皮咖啡厅，
哇，真的。
所以同学，你到埔里可以去他们那边玩哈，他也是我们的这个赛斯家族开的咖啡厅。好，你离得不远哦，你要去照顾光顾一下哈。好，
觉得警长记忆真的很好哎，就像在这一刻就唤醒你的记忆了。
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人很面熟啊。好，那你现在那里经营的怎么样？
慢慢的，慢慢的起步中。
好，慢慢起步中，
对，
对，对，好，很好，欢迎你哈，今天有冲动跑到这么远来哈，我们也应该有个冲动，下次我们冲动冲到他那边去哈。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过来。
好，哎，那你有没有带点什么广告单来啊？
没。
啊，没关系，等一下也许请连结印一下放着，让我们的同学知道。
好、啊。好，
也可以去这个交流一下哈。
OK。
好。这个我今天就比较准时嘛，对不对？然后同学就比较晚哦。来，这个怡如，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长大成人的心得。哈，怡如同学，我在高二吗？高三的时候认识他的哈。那现在呢？来介绍一下你这生命的过程。
现在讲一下近况好了。近况就是，我从六月底开始失业，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在补习班工作，然后可是那补习班实在是太压榨员工了，所以我就后来就离职了这样。然后最近这两个月就是都一直在准备考学校老师的事情，但是一直都没有很顺利。就是
想当小学老师啊。
我想当国中的
国中老师，
那个专辅，就是辅导老师，
辅导老师。
嘿嘿嘿，但是实在是有一种觉得很困难的感觉，因为我本身是辅导的，不是教育的，然后所以就是站在台上教课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心慌、很紧张，所以就是还在调试当中这样子。
对啊，你把下面的人都当成个案吗？
没有一次面对这么多个案过
啊，这叫团聊
哦，
团督这样。
对，
你如果后来念心理系嘛，对不对？
对，
啊，智商心理还是叫心理系？
心理学系，
心理学系。啊，大学毕业之后就工作几年了？大学毕业几年了？
讲出来好吗？我想想，应该现在应该是要迈入第四年了。
迈入第四年了。
对。
真的呀，虽然现在也有一把年纪了哦。
是啊，就是
我完全还看不出来，
很难想象，
好难想象
啊。对啊，而且就是觉得好像，就是经历了一些不同的工作，就会更了解自己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就觉得也还蛮好的。
所以你现在了解你自己很想要走辅导的这个路线。
对，然后还有就是。大概离不开学生吧，就是一直都会是做一个比较教育的类型的工作，这样。
是啊，那我欢迎你来跟妈妈一块儿来上课呢，对不对？可以参加那个培训课程啊，有很多这种，其实到时候专业辅导的一些技巧的训练嘛，以赛斯心法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而且迪如其实，后来有参加我们的大专青年团嘛，对不对？第几届啊？
第一吧，
第一届的
都比较认真
啊，参加第一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队服哈，因为下礼拜即将这个儿童营要开始了。好，那我们的队服有好几位都是我们第一届的青年团来参加活动的同学，包括倪如哈，现在到现在第五年了，啊，第五年了，他们都还一直持续留在这里，啊，而且他们自己都有一些成长跟变化。我们就觉得我们这妈妈心哦，看着小孩子这样长大哈，然后怎么自己都没有老，这实在是哈。因为有赛斯啊，赛斯面膜哈，要多抹一点这样子。好，那羡慕我在这里认识你几年了？有五年了噻。啊，很好。那羡慕有什么心得来分享一下？五年的时光转眼即逝，一下就消逝了哈。有什么心得？阿姨，你穿得好美哦，果真是长大啊。
先回应一下我，我在补习班教英文。
被压榨吗？
压榨是正常。对，那面对台下的学生，每次上课也是会紧张。但就是，就是上一上那个能量起来，跟学生之间有一些互动之后，就会觉得越上会越顺畅。然后，那些学生也教我很多啊，我也教他们很多，就是我会把一些在赛斯念到的一些很好的话，啊，用进教学里面。比如说，英文有肯定句、否定句跟疑问句，然后就是说，别人也会否定你，我会对你有些疑问，但是别人对你的疑问跟否定，只是针对你所做的那件事情，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就叫他们跟我念一遍，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我就很喜欢就是。除了教书之外，还可以用一些在这里学到的东西这样子，然后这五年以来，我觉得自己是，有前进了两步，然后现在又后退了好几步这样子，对对对，那
我至少少后退两步，因为有些前进两步，现在再后退好几步，起码还少了两步，
对，进步，
代表进步了一步嘛，对不对？
对，进步两步。
哦，对对对，那。前进两步就是，在这里有上了很多课程，嘉贞老师的进行课，五一四五道课，上次的感受有出来蛮多的，其实这半年哭了蛮多的，那种感受一上来是那个没办法止住的大哭这样子，在这里在家里这样子，然后最近呢。突然那个感受又不见了，所以你又回来了，对。
你没有回来。
真的吗？
你真的回不来了。
哭不出来了。
好，你不可能回到原初。好，你不可能回到你最原初的那个样子。好，我相信你每一次的哭泣，好，你都又提升了一个层面。好，所以当你又哭的时候，你是不会回到原来的那个层面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是过去的你，对不对？
becoming。
对 ，becoming。对。
我们一直在变。
是啊。
对，然后就是上礼拜许医师的培训，真的也是蛮特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启吧。对，就是整个好像好好用哦，许医师讲的自我意识，然后他在白板线上面写了一个特点，这样自我意识会恐慌，会觉得岁月催人老，会觉得没有钱，觉得怎样怎样，然后他就说自我意识。我们就被自我意识蒙蔽了。那我们如果看见的话，就要放下。然后放下之后，就会要怎么办呢？跟我们的心理连接这样。然后其实从全我的角度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哇，根本就是一个解脱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困在我不够好嘛，我很差，我一直看到，我一直听到。我看到的是我没有，我听到的是明明别人没有否定我，我听到的是否定。我感受到这个氛围是很敏感的，所以我讲不出话，是一种很强的那种否定能量。可是后来发现，这是自我啊，这不是全部的我，还有一个全我。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用，就是把自我放下，然后常常用全我的角度来看自己。然后我要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在那个徐生的课后有讲到自我意识跟自己意识，自己意识对他都是新的东西，所以
我有讲在早期课第三册的第几节，138还是137节里面讲到自我意识、自己的意识啊，其实这也牵涉到一些翻译上面的。一些关键词，其实你应该去看英文啊，你去看看你会怎么翻它啊，因为现在你学的是翻译嘛，对不对？好，那我觉得现在法上人呢，其实许医师最近在很多很多的讲座里面，他一直特别强调自我意识啊跟全我的关系啊。什么是自我意识啊？自我意识就是让你会感到恐惧、害怕、担心，怕没钱，怕变老，怕孤单，怕没人要，所有你的恐惧的这个产生，它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自我意识，来自那个自我意识。那自我意识它的一个关注的焦点，都是我们外在的所谓的这个物质的环境、物质的实相。那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在进行的每一件事情啊，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进入到这本书哈，《个人群体事件》最重要的一个最棒的很经典的一个观念，有没有啊？叫做好还要更好，有没有理想主义者啊？我们怎么样去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啊？它绝对不能够让手段合理化。可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面常常进行的一个非常非常影响人的一个观念，就是竞争的观念，对吧？竞争的观念，什么时候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差？就是比较之后嘛。你没有比较，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很差？那我为什么要比较？想要去跟人家比较，它就是来自于自我意识嘛。因为自我意识不知道他自己内在的丰盛，不知道他自己内在的独特性。他没有办法理解到整个生命的完整跟圆满，但是我们因为专注在一个自我意识的焦点上面，所以我们常常不由自主的，而且很难觉察的，会融入到这个社会的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价值观里面，我们会融入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一些观念里。那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焦点就像手电筒，你老是照着那个方向，所以你只看到那个方向，你以为它是存在的全部，你就没有办法分辨其实你的存在不只是你手电筒所看到的那个方向。可是重点是我们手电筒已经习惯了，好像被凝住了，吸铁一样，很难转变方向。你全心全意都灌注在你所看到的那个方向，其实你所感知到、你所认同的这个世界，是经过你主观选择之后所接受、所看到的世界。 你主观认同的。所以有的人告诉你说，哇，这个世界就是要竞争啊，假如人不竞争怎么会有进步呢？这听起来好熟悉啊，你有没有受影响？一定有受影响啊。你努力的念书，你是为了想要让自己好还要更好，这是没有错，可是你同时承担好大的压力哦。那个压力是什么？你再怎么用功，永远都有人踩在你前面，永远都有人好像比你好，好，所以你永远好像都在跟着跑，累不累？很累，对不对？假如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长跑的人，好，你是擅长短跑，好，你是那种冲击力很大的人，可是把你送去比赛长跑，你说你会不会觉得很挫折，对不对？你可能跑个这个1000，你就永备电池就没有电了，而人家的永备电池是最新型的那一种，好，他可以跑十几圈、20圈。假如把你放在不对的一个地方，你永远都只有感觉到自己的挫折。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啊。我们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啊，很就是可以完全脱离掉很多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啊，我们讲这个更白一点，好像社会是个大染缸，你都已经不知道在里面染了多少年了。啊，其实你不由自主的，你的自我意识里面其实存放了很多很多一直在限制你，而且让你不断产生恐惧、焦虑的一些声音。啊，它就是自我意识常常会制作出来的结果，它会让你感觉到你好像前进2步后退5步，啊，也是自我意识的感觉。啊，因为自我意识它驱策自己，我一定要不断不断的前进，我只能前进。可是当我好像停顿下来，我过去所学习的，我现在又用不上，又使不上力的时候，我好像又没有办法做到我之前可以做到的那个状态，我就会认为我又后退了，怎么样？我又后退了。其实这都是自我意识常常在作用的部分。啊，各位，你有没有常在那种情绪的波动里面啊？啊，3天好一点，然后2天又不好，有没有？我们常常都是一直不断的在高低起伏里面。我们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啊，外面有一个什么什么的影响，或者让你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你马上自我意识哈，立即的反应就是开始打击你自己，你开始就觉得自己很糟，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把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上来了，没错哈。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的，啊，真的你要达成你的理想，手段绝对不可以合理化它。可是我自己都觉得好难哦，并不容易哎，因为你是只要你的自我意识里所有限制性的想法，所有你的一些惯性思维，它没有得到一个整理的话，没有好好的清清楚楚的去整理它的话，啊，你根本就会不知不觉的合理化了你的手段。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我在做一个对很多人类有帮助的事情，我们说一个大慈善家，好了，大慈善家，啊，他所有布施的钱，啊，我们说来自于非法的营业，电影都这么演了嘛，对吧？好，这叫洗钱。好，那个本来他可能都是用一些非法的手段，他赚了很多钱，啊，可是他又把他很多的钱拿去帮助别人。各位，他的手段有没有被他合理化？他认为他在帮助别人啊，你看我有做善事啊，我有做善事啊，所以仿佛我用一个非法的手段所赚取来的金钱，变成是一个理所当然，而且是一个合法合理的事情。你看，只要我不去这样子赚，就会被别人赚走啊，有没有？你看他们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赚钱，那为什么我不行？你看我用这种手段，我虽然赚了这样的一个钱，可是我有去做好事，我有去帮助别人，有没有开始在合理化自己了？可是他为什么要去用那个方式赚钱？他一定他的自我意识里面有一些想法嘛，那个想法就是说他很想赶快致富。很多人哈，常常都只要我的病好了，我就一定要去当志工去帮助别人，有没有？只要我达到了什么目标，我就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好事，然后可能要去分享我的什么什么什么经验。有没有常听到这个话啊？等到我什么什么什么准备好了，我就要去做什么好事。好，那我常都跟我们生病的同学讲，好，我说第一个不能够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好，第二个谁知道这个时间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啊，你要不要？当你一想到什么，你就能够立即采取行动。啊，你所有的行动必须要配得上你的理想。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容易。啊，所以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有些人的确，他也是在这个染缸里面，可能用竞争的手法去赚了一些钱。啊，但是因为还有那个人与生俱来的良心，于是他又透过这个良心，再把他觉得赚来的一些比较不安的钱，赶快去帮助别人。于是他会觉得我用这个方式赚钱，好，他慢慢合理化他的手段，他觉得没有问题，他觉得我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有做好事，好像功过可以相比，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常常有一种习惯，我们想说功跟过可以相抵消？啊，我虽然在这里我用这个手段是不好的，可是因为我有去做一些好事，所以我就合理化了我自己内在的一种不安。所以我说他一点都不容易，啊，也许你真的在帮助很多人，然后你在帮助人的过程里面，啊，可能有得到很多人的赞助，于是你把部分的赞助用在自己私人的身上，你会觉得我这么辛苦付出，补贴我一点车马费吗？补贴我一点生活费有什么不行？这现象有没有发生？啊，你在台面上你是一个助人者，你是一个大慈善家。好，可是因为人家觉得你做了很多好事，他拿钱赞助你，赞助这个团队，因为他认同你在帮助这些人的行为。可是其实后来你觉得哇，钱这么多，对不对？哦，这也都是我的心力，这都是我的付出，于是你又觉得拨一些给自己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我这么努力，我这么付出，好，我拿这么一点有什么关系？好，这有点像是一些公司行号里面在做回扣一样，有没有？哎，我帮公司赚了这么一大笔钱，我拿一点回扣有什么不行？没错吧？所以我们的政府很大的工程，我们里面有多少比例上都是回扣？因为他觉得理所当然啊，我帮这个公司，我帮这个政府赚了这么多钱，我理所当然我是应该要拿一点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都觉得这理所当然呢、啊。理所当然了，理所当然。好，于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我们的合理化的一个解释里面，啊，把很多，其实你自己内在都会知道，这个手段、这种方式是有问题的，可是你都会把它合理化了，你不知不觉的，因为你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回到我们的自我意识，假如我们的自我意识里面充满了这些限制性的想法，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整理过它，你真的就会不知不觉的，哇！你有没有碰过那种很爱辩论的人？有没有？啊，只要你一说他哪里不对，他就跟你辩得你死我活，讲到直到你承认他是对的为止，有没有？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那么爱辩呢？第一个，他完全不能够肯定他所做的，所以他才要跟你辩论，他才需要你认同他。假如他非常认同他自己，他需要这样子跟你解释吗？假如他打从心里面觉得他做的是对的，我这样的方法是好的，没有问题的，他自己觉得他十足的信心，那么他需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跟你辩解吗？一定要辩到赢，一定要辩论到你认同他，你赞同他，他是对的。各位，你觉得需要这样的吗？好，假如你非常非常的信任你自己，假如你很认同你自己，你需要花那么大的口水去给人家解释，啊，我没有犯罪，我没有错，啊，我这样做是对的，你需要这样子吗？对，啊，所以好值得我们去思考。而且我也发现了一点，哦，我们常常都在讲，赛斯在讲说人性本善，对不对？啊，人性的本质是爱的合作性冒险。好，人的本质，好，一直以来都是我好，也会希望你好。好，一直以来，我们听到赛斯在讲非常肯定人性的这种非常正面的一个本质。好，人性是善良的。你说是？我相信。好，我读赛斯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我深深相信人性是本善的。可是你只要一碰到一个诈骗集团，或是想要骗你钱的人，你会怎么样？你第一个反应说：“天哪，人性怎么会这样子？” 你只要临事情临到你的头上，在我的包包里面有喉糖，事情临头啊，到你身上来了，到你的身上来了，万一你的钱又真的被骗了，你的反应，你还会相信人性本善吗？对不对啊？当那个在路上把女孩的头砍下来，你还敢相信人性本善吗？假如你相信人性本善的话，你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你就开始不敢让小孩子出去玩，你就开始把他关在家里面，然后不知不觉告诉孩子说外面好危险哦，不要到处乱跑，有没有？去看你自己啊，你真的很相信人性本善吗？假如在你的身边充满了巧取豪夺啊、欺瞒诈骗的事情，你还会相信人性本善吗？
会啊，
会哈、啊。来，好，我们这位德国来的同学，来，我们请你分享一下啊，非常非常铿锵有力的，而且非常肯定的啊，
因为我常常被骗了，所以我还是会继续被骗下去啊。
你为什么需要被骗下去呢？你可以相信人性本善，但是你同时可以好相信自己不会再受骗。
没有
说说看，
因为我很单纯的，所以很多人像老师讲话，我就相信了。所以我相信的话，有些人就会动动头脑，转个弯，再继续骗我嘛。那我就又相信他了。所以我又继续被骗。被骗不见得是钱财啊，另外很多方面都还是被骗的。
人财两失吗？
常常啊。
可是这位同学，你就要好好思考一下，信念创造实相了哈。为什么你一直创造周遭有人要骗你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对不对？好。其实我们所理解的这每一个观念，它其实中间并没有矛盾，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可以相信人性本善，可是我不见得要继续受骗啊，没错吧？好，我相信人性本善，我被骗一次两次三次，我总要学点教训，我的智慧要增长嘛。除非好，我们这位同学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帮助别人啊。好，那但是你可以思考，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别人吗？我可不可以开始用着不一样的方式来帮助别人呢？对不对哈？所以我想你也是被骗得很愉快吗？啊，因为你觉得这是帮助别人的一种方法。啊，那我们这个常常受骗的这位同学的太太呢，你要不要说说话呀哈？面对一个常常被骗的先生，那你有什么心情？我们欢迎他们二位从德国的哪里啊？我忘了。
Hessen，Bodweil。
啊，对对对对，来来来，请说。
嘉贞老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碰面了。
我先插播一下，本来早就该来的嘛，到了机场，先生的护照没有带，是不是？
这个故事，我说，其实我很想先说这个刘青林被骗的事情。好像比较更重要一些，
好，
因为老师可以，就说请老师，告诉他他有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因为他其实被骗以后之后，他真的也没有很在意在放在心上的，我觉得啦，那是我觉得啦，可是怎么样能防止他再继续被骗？倒是我很希望老师能帮他的了，他也许还好啦，也许啦，我不晓得。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折磨的事情，因为同样一件事情，我们俩看法是不一样的。
来，你说说看，被骗了什么事？
被骗了不少事。
举一个让你心碎的事。
我其实都觉得还好，都过去的事情对我来讲都还好。那比较多的是就说如果说要是说未来的事，那别人如果想找他合作，他总觉得 反正就是很有信心就是的，那我就会比较担心一点。譬如啦，因为我也看不见未来啊。可是这次说个好玩的，就是我们这次本来7月28号就是要搭飞机嘛，然后也很折腾啊。我们一路一点不到2点，我们就开车。原先到法兰克福300公里，我们只需要大概2.5小时到3个小时。结果那天我们2点开到晚上6点才到。6点才到，那刘青你一向停车不是停到那个，因为要停一个月嘛，付费要很贵的啦，所以我们就停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他又要搭公车20分钟才会到机场 check in 的地方。等到 check in 的时候，那个小姐跟他说，不好意思，刘先生，你不能搭飞机。他说为什么我不能搭飞机？他说因为你的护照不到6个月，你的护照不到有效期不到6个月。他说我知道啊，我5个多月。他说对，这是因为不到6个月，他知道，他没联想到这样子没有签证的护照有效期要6个月。后来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在路上，因为他都很积极，他拼命打电话，我们在网络上买的票嘛，他拼命联络。我们的飞机是8点。然后我们在8点之前，我们都联络不上的，可能都下班了。到8点3分的时候，终于有人接电话了。那个人说：“你超过8点了，所以你不能退票。超过8点你不能退票，8点之前你可以退票。退票拿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可是他也很积极要回来，所以他没有往这方面想。我是不积极要回来的，所以我就想退票。可是我不能退票了。”因为台湾很热，我就不想夏天回来嘛。OK， 回去了，折腾了半天，给我们他说我要订8月12号的票，8月12号给我们票，我们两个加起来还要再贴将近500欧元的钱。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不回来，我就马上要亏600，因为我的票买的，我如果回来，我还要再加250。我就想好了，那我一定要回来，因为这样亏的比较少一点嘛。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在机场的时候啊，哇，那个中国民航它慢了1个小时开飞机，结果第一波人他每次到他都很忙啊，一直在上网啊干什么？我说哎，刚刚叫了一波人，好像有叫到的名字，他说也很像。可是他不清楚，后来又叫了一次，叫他去，哎，他升等到商务舱，因为我们买的是他订的日期是8月12号，就是一定要今天飞，那他卖给我们的就叫豪华经济舱，结果升等了他就好高兴啊，我想，好可恶哦，没有升等到我，他说没关系的，那我就让你坐吧，结果叫了第二波，有我的名字。因为那天中国民航超卖了20多个经济舱的位置，他必须把豪华经济舱升等到商务舱。哎呀，我们坐这么久飞机，第一次坐在那个位置，我们两个开怀笑半天。他在 Facebook 说，这个久久一次啊，可以高兴很久，常常坐可能就没有感觉。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故事，到今天我们还很高兴，只是我已经有一点担心回家要搭经济舱的那个受罪。
你看哈，人的习性就是这样，不能吃一点甜头，吃到甜头之后再吃一点点苦啊，就咽不下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要保持弹性，而且要当下，啊，当下的享受、开心、愉快，啊，有享受到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始终要带着我们的回忆来作为下一次的比较，啊，这也是我们的习惯啊，对不对？好，那你要谈他什么受骗的事情呢？
受骗其实很多很多，
这件事情其实是自己造成的。
我觉得他是自己造成的也有啦，比较属于自己造成的，就是说，比如说，
买错
了，对对对。他很热心呐、啊，有一次他有一个厂商的那个秘书，我们经常就向他买零件呐、啊，经常会有来往嘛、啊。然后那个 Skype， 他那个秘书小姐被盗用了，结果就那个盗用的人就说，哦，你可不可以帮我买那个苹果的那个预付卡，买五张，他要送人当生日礼物。那他都不知道，在德国买是不能在台湾用的。他说你买五张干什么？他说他就是要送朋友的，而且很积极，一直叫他赶快去买。然后那天他就说他要去买卡，我说干嘛？他说朋友要他帮忙买，我说好，你去超市哈，顺便帮我带一个东西回来。他去了买了卡，没有帮我买东西，然后马上刷号码给那一个人。后来他觉得不对劲啊，他就问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人就说，台湾朋友说，其实你在德国买的只能在德国用，那个是不能在这里用的。然后他又可能用写 email 还是什么之类的问了秘书小姐，他说我的账号被盗用了，他就白白花了好几百块钱。然后他就很积极啊，只要有一个人让他做什么事情，比如说现在说家珍老师说，哎，我下个月要去德国，我想要找一个什么地方啊，景点啊，还是什么车票，他一定马上买。然后我们家电灯坏了，他可以好几个月没修。
哎，我跟领教到哈，对啊，每个人都会选择他想做的事情啊。是啊，嗯，
就是很，第一是很单纯的，很热心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我觉得了哈，赛斯就是一直耳提面命的讲，除非你同意，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骗得了你，对不对？除非你同意，啊，你接受这种方式，啊，你可以接受这种方式。可是你的自我意识一定会说，我怎么可能会接受人家来骗我这种事，我干嘛那么傻，你不会相信。可是你的外境就是你的内境，好，你在外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绝对是经过你内在的同意的，好，可是你不会说你同意，你不相信你会同意这种事情。好，赛斯有讲到说，每个人要死之前他其实都已经动了一个想死的欲念，啊，他有一个想死的念头出来，可是你的自我意识绝对不会同意说我想死。好，赛斯说，假如你还没有到的时候，你的灵魂还没有想死，你是死不了的，你是死不了的。啊，不管你从几层楼跳下来，你都不会死，你要压死别人而已。
可是那刘青莲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他怎么老是会被骗？
他要问他哈，那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对呀，啊，老师应该帮帮他。
其实哈，我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哈，你看他喜欢做一些，他不喜欢换灯泡，他喜欢做一些，他觉得有趣的事情，
别人看得见的
啊。所以当别人在跟他说什么或是要推销什么，他是一个很好推销的人。
没错，
啊，因为他喜欢有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来玩一玩，来做一做，他喜欢新鲜，
对，
新鲜感，对不对？换灯泡这个事情你做就可以了，干嘛要他做？
对啊，所以有他每次出去玩啊，搭什么车子啊，一大群人搭什么游览车之类的，他总是扛的，然后他说笑话唱歌啊，所以很多人就说每次要下车说再见，哇，你一定很幸福，你老公这么幽默有趣，在家每天可以唱歌，
是要
说笑话给你听。
是啊，
对呀，
啊，没有错。
所以其实你应该，老师应该知道，
其实他所有的笑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啊，现在显然他们这件夫妻的个性啊，也真的是很对比了，很有趣了哈，一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女主角呢，啊，喜欢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而且要算得很好，啊，要很稳，啊，然后一定要这个是掌控得了的情况，啊，那她的先生就代表另外一面，很喜欢失控的，很喜欢新鲜的，很喜欢不期而遇的，很喜欢挑战的，很喜欢冒险的。
不过我觉得听这那么多徐师的 CD 啊，很可惜啊，家珍老师都没有很多那个。我们是真的，刘青莲想说，我们如果睡不着的时候啊， 那个徐医师的 CD 真的有催眠作用，
嗯，
挺很好。
是啊，
所以我觉得回归到赤子之心啊，我现在我自认为，他如果做一些像老师说的不正常，也是一种正常。
嗯，
把所有的不正常都当成正常，
嗯，
那就是一个人他真的本性。
嗯，
我是这么的。每次在那个，
所以你比较解脱一点，对不对？你可以比较解脱一点。
我觉得啦，因为对他来讲，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解脱不解脱，他本来就是
很解脱，
他自己的对，在过日子，他的方式在过日子。
所以说你注意啊，我们为什么会为了别人的这种快乐而担忧呢？我们常常为了别人，好像很爱冒险，很喜欢新鲜感，然后人家玩得不亦乐乎，也被骗得不亦乐乎，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替他担忧？大家听到我意思了吗？我们要负的责任是我产生担忧的感觉，而不是为他的行为去负责。好，那假如他一直喜欢在这样的游戏里面去玩，也没有玩出一个什么出了人命的事情嘛，哈。好，在他的游戏圈里面，他喜欢这么玩。那你为什么一直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担忧的那个角色呢？好，即便是夫妻哈，即便是亲子关系，有的时候你就是很难改变那个对方。好，也许他你会觉得他一直给你带来烦恼，他一直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问题。可是你唯一要问的是，你要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替他担忧？假如他是主人翁，他会碰到他的学习，他会碰到他应该要面对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再来他又不是小孩子了，那为什么是由我来替他担心呢？所以其实我们要为自己所产生的反应，产生的情绪感受负责任，而不是一直去探讨是他让我产生这个情绪的，所以他要替我的情绪负责任。因为他不听我的话，因为他老是惹是生非，有没有？因为他老是闯祸，让我好麻烦。你不要再这么做了，再这么做我怎么睡得着？你再这么做的话，我很苦恼哎。你再这个样子下去的话，我会疯掉了。所以你把你会疯掉的事情叫他来替你负责。好，那只要他不再继续做这种疯狂事。仿佛你就好像比较睡得着似的，所以要让你睡得着，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思维模式会觉得应该是由他改变他的惯性模式，好让你的情绪能够改变，这是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思维模式。因为永远你都希望别人来帮你的情绪负责任，因为比较简单。好，假如他没有那个行为你就比较舒服，好，假如他听你的话你就会比较好。可是各位你等着看好，这件事情你觉得比较放心，你其他的事情都会产生一样的情绪。好，只要你周边你所在意的人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出轨，有那么一点点的让你觉得很难掌握，好，你就又开始心烦气躁，又开始睡不着觉，然后你的自我意识的模式又会开始跑出来，他说你要替我负责，你不准再这么做了，你再这么做我会睡不着。好，我们从来都没有说睡不着是你的事啊，好，关他什么事？好，我如何去找方法让我自己睡得着？好，让我自己能够安稳。而且这个好，真的就是自我意识一个非常大的陷阱。自我意识都一直以为自己在帮助别人，自我意识都一直以为自己在做善事、做好事、在做对的事情。而我们拿着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就企图想要去改变别人，你用你的对要成为衡量别人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一直在做的事情。直到别人他不想听你的，他无法配合你，他推翻了你的对，于是你就产生痛苦，你开始产生烦恼，对不对？可是你怎么去让别人永远按照你的方法来做呢？那么你不就是会把你的情绪的权利交给别人来掌握吗？他只要你好像就是变成他的那个傀儡的，你知道吗？他动一下你就动一下，啊，你就开始心情随时受到他的影响。可是我刚刚在讲， 我们最不容易觉察的是，你认为你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你认为你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你的同情心也是来自于你自我意识被蒙蔽了。你对很多人的同情心，好，各位你注意听哦，这有点细微，非常细微的东西。比如说，哦，他明明犯了错，可是因为你跟他交情很好，你就不忍心让他太伤心，你不忍心说他，好，然后你又想，啊，就用安慰的话了，你下次不要再这样子了。一次、两次、五次、十次，几年之后，其实他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他只要一出了错，就表现出自己很脆弱的样子，需要你的帮助，然后你就进入的模式，我就不断的想帮你的忙，有没有？这是一点。好，有的孩子，有的时候孩子不断闯祸，父母亲不断在善后；有的时候刚好相反，好，这个父母亲不断闯祸，孩子不断的在善后，一样的道理。好，基于一种什么孝顺嘛，孝道嘛，亲子之间的一种彼此之间的应该要爱呀，无条件的爱呀，啊，无条件的爱对方，无条件的爱，所以应该要帮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应该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接纳他，啊，包容他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大家听清楚了吗？啊，我的句子都有时候蛮长的，啊，你好像应该要包容他，因为你觉得是无条件的爱。可是各位，我们没有想过什么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包括，假如是孩子犯了错、犯了法，我把他送上法院，这也是无条件的爱，而不是啊，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年轻嘛，他不懂事嘛，啊，你一直在替他的错误去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啊，这个小时候我没有教好，都是我的错，有没有啊？因为他是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的？哦，因为你看他心地也很好啊，他也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啊，他今天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啊，不过就是一个这个一时的吧，哦，不小心的吧，好，你替他又开始合理化了，你们，于是你就不知不觉让他的错误的行为给忽略过了，他慢慢会觉得啊，这也没什么，没有关系，小小的瑕疵，小小的瑕疵，这就是我说我们不知不觉的会把行为给合理化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假如是真的所谓的无条件的爱，包括我去举发他，我揭发他错误的行为，以至于他必须要自我面对、自我承担那个后果，虽然那个后果可能啊有一段时间是很严重的，他可能必须要去经验的，好，他可能会经验很大的痛苦、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打击，即便你们曾经啊有过很好的关系，或者是你们是亲子关系，可是各位，他难道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爱的表达方式吗？让他当下直下承担，直下面对，他做错的事，他就必得要自我去面对跟承担，而不是在由你或是由周遭的人啊，在因为于心不忍，再给他一次机会嘛。你看他也做了好多很好的事情啊，他也做了好多好棒的事情啊，我们干嘛要这样子，要用这种方式来让他痛苦呢？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常常面对这种抉择？因为害怕人家痛苦，无条件的爱嘛，包容接纳嘛，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是他们反过来想，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也包括让他自我承担、自我面对、自我负责，好让他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成长。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要经历一个很痛苦的心路历程，好，比如说也许我们说可能孩子犯了错，你让他抓去关，你其实可以包庇他呀，比如说孩子吸毒，你继续包庇他嘛，再给他一次机会，然后每次孩子跟你哭哭啼啼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然后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到后来他常常一直犯这种事情，还去偷妈妈的钱，好，不断的去用毒品，好，最后父母亲受不了了，主动找警察来把他抓走。好，那我说这背后有没有一个无条件的爱？是不是无条件的爱？各位你觉得呢？怎么那么沉默？王老师，这个麦克风。
有时候我觉得在家人之间呢，哈，要做这样子的切割啊，有时候好像不是挺容易的、啊。比如说，像例如啦，例如说我跟我太太的情况这样子哈、啊，假设太太因为她某些行为啊等等啊，哈，不照顾好自己，那她自己生病了等等的啊，哈，但是她的生病就必须要我去照顾她，所以她的事情变成她的生病变成也是我的事情啊。比如说她被骗钱了，那被欺骗了，一再被欺骗这样子啊，哈，
也是啊，也常被骗
举例举例举例啊，那我们是夫妻共同的那个财产啊，所以她被骗的钱也是我的钱啊，啊。还有就像刚刚嘉贞老师讲的啊，哈，孩子犯法了，那他我们让他就接受该有的惩罚，这也是成就他嘛，哈。但是我们在看到别的小孩子的时候，例如说那澳门的那个台大学生，他一再的那个什么，就是把猫啊，哈，就虐猫啊的虐死了等等这样子，很多声音说我们要。他可能心里有偏差，我们要那个什么好好的体面他，还是善的，好好的辅导他，再给他一个机会。那为什么对别人的小孩，我们都还是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他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一定会在天地上面会希望给他更多机会。
好，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很重要哈。我们说再给他一次机会，我们怎么评估？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那位。啊，那个同学哈，一直在虐杀猫的那个人哈，我们也许知道他很多的心路历程啊，他有一些偏差的一个行为是来自于他的扭曲的心态什么什么的哈。可是各位，当你在同理他的时候，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的。可是我们常常啊，我们就会合理化，有没有？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嘛，啊，因为他心里面有扭曲有偏差。于是我们好像跳过了让他必须要自我面对自我承担的这个阶段，直接在包容接纳他。那我要讲的是，假如他同时要负责，而我们也相信他的人性是善良的，可是他的行为是不对的，他必得要为他的行为付出相当的责任。他并没有冲突啊，这个你对他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他并没有冲突，无条件的爱，他包容了所有他必得要自我面对负责的部分，他也包容了我们愿意在同理在接纳他。比如说这个孩子犯了错，找去服刑跑到了监狱出来，我一样还是用过去爱着他的心情继续爱着他，而且协助他。你知道吗？我们在表达对一个人的爱、包容跟接纳，不是全然的让他不要负责任，不用自我面对，这种方式叫做包容接纳。有的时候也许他必得要学着开始好好真正的自我面对，自我面对，自我负责啊。所以他的行为不对是该受惩罚，他的确该受惩罚，可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否定他这个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明白两回事。所以后来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就是因为你对你的本性是善良的不具信心，不够信任，所以你才不敢采取看起来好像很决裂的手段让他去面对他的错误。因为他去面对他错误，他可能会被告啊，可能会抓进去关啊，可能要负很多很多什么什么刑责啊，你会不忍心，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不再给他一次机会，我为什么不再给他一次机会。你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其实你对于人性本善的这个部分是不具信心的。怎么说？我今天就是要让他服刑，让他好好面对，可是我依旧相信他的人性本善，我也相信我的这个作为是来自于我善良的本性，我并不是故意要整他，我不是故意要害他。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因为说不能够把手段合理化，我必得要让他亲自的去体验你这样子做造成了什么结果，你要自我承担，你要自我面对。大家听懂这个话了吗？所以也许我要让他去受到处罚，可是我不是故意要让他受到处罚，因为我对于他的善
跟对于我的善，我是信任的。啊，生命本质的善，我是信任的。所以我也信任，在善的一个出发点之下，所有的行为，好，所有的方法都是可以被接纳的，包括让他去好好承担面对。比如说，假如说，比如说了哈，太太常常或是先生常常被骗，有没有？那你就要考虑赶快把钱放在自己的户头里啊，对不对？否则你就存一笔善款给他吗？然后常常用这个善款去帮助别人吗？啊，假如你家财万贯，你可以这么做啊。好，假如说真的亲近的人，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听着你的建议，用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于是他自己可能常常反复的有一些身体的毛病，然后都要麻烦你，好，都要让你觉得很伤脑筋。到了某一个程度，也许你要让他自我面对啊，那个痛在你身上，好，啊，我能够帮助你的，我能够做的我都做到了，可是你要不要好好的拿出你自己的一个责任感呢？为你自己的身体负责。为你自己的疼痛负责，你最终还是要把这个责任交还给他。可是我不管他了，代表我不爱他了吗？不是啊，这是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对于善良哈善意，常常也会搞混了。我们会被滥用我们的善意，好，滥用了善意。可是滥用善意来自于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并不真正的那么的信任我是善良的。假如我有做了一点让别人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我会怀疑我自己的善良。好，假如我真的哈按部就班，比如说按照法律程序要他怎么做，我就会怀疑我自己，我是不是不够善良？我为什么明明知道只要我不要去举发他，他就不会被抓去关，那我不要举发他吗？好像我举发他我就变得不善良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原来假如我真的很相信我是善良的，他的生命本质也是善良的，那么所有这些碰撞也是在一个更大的这个善里面给包容的，他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改进，他是为了比如说这个犯案的人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好，否则你不知不觉的让人家来利用你的善意，你也对自己的善意给扭曲了。那个扭曲就是只有怎么做才叫做善意，啊，只有怎么去做才叫做善意的，大家懂了吗？有的时候你必得要面对更大的冲撞，它原来是来自更大的善意的支持。啊，嘴巴张那么大，后来我慢慢发现我真的像我自己也是，我是一个善良的人，谁不是善良的人？可是我扭曲了我的善良，我以为我的善良就是不断要帮人家解决问题。好，有的时候我必得要放手让他去自我面对，甚至于我要放手让我自己好好的去面对我最怕面对的事情。这也是我生命本质的善意所刻意安排的一段生命的路程，一种生命的考验。好，我们真的只能在顺境里面进步吗？不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在一个最大的撞击里面你的进步最大，好，你的超越就越大，没错吧？否则你就被包围在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里面在学习赛斯心法磨牙干干。好，所以我后来终于体会到赛斯心法不是玩讲的，好，一针见血，剥皮见骨，很痛，很可怕，很可怕。单单要完成理想，手段不能够合理化，你好好的去检查你自己，觉察你自己，你有没有常常都在找合理化的借口来合理你的行为，有没有？老实说，对，假如我们这里设了一个像那个宗教团体里面的那个告解室，那排几公里哦，排的人一定排几公里长，因为只要你仔细去觉察你自己。可是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说哇你就开始否定你，不是，我们就是从很多错误里面慢慢一步一步去认识你自己，然后再告诉自己找到一个接着下来能够更符合你理想的那个方法，好，达成你理想的那个方法跟手段，而不是一味的蒙蔽着，然后一味的不知不觉的扭曲了手段都不知道，没错吧？你知道扭曲手段还包括什么？比如说我很想成为一个很棒的什么啊，我的理想就是想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可是我每一次在设计的时候，我就看到别人都做得比我好，我就很苦恼，我就很怨恨我自己，我就很打击我自己。各位，你打击你自己，有没有在扭曲你的手段，好来达到理想主义？有没有？什么叫做扭曲的手段？包括你用那种悬梁刺骨，有没有？这就是扭曲的手段，因为你伤害你的身体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以前因为进京赶考怕睡着嘛，悬梁把头发挂在梁上嘛，然后拿个锥子快睡着就戳自己的屁股嘛。但是中国人很多这种故事，有没有？因为为了他要达到考取这个进士，是不是啊？考取这个考试能够通过，那他怕自己睡着了啊，用一种非常的手段，非常的手段啊。严格讲起来，他也算是扭曲的手段吗？啊，你为什么要伤害你的身体？对不对？你为什么要伤害你的身体？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有很多限制性的想法，是从古到今一直不断的啊流传下来的，而我们却不自知。我们不自知，考试有没有作弊过？我们考试有没有作弊过？有啊，哦，万一这题，万一错了一题，我就没有办法通过了，那我要达成我的理想啦，啊，我不能够再拖了。于是你在当下的那一刻，没关系，反正大家都作弊嘛，大家都看来看去，我为什么不做？你看，马上面临全部的人，大家都在作弊，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不要作弊？你要不要跟着大家一起作弊？这就是抉择啊。我们就很多时候就是，你看大家都这样子啊，有什么关系啊？反正大家都一样嘛，有什么关系？你就不知不觉的扭曲了你的手段，合理化了你的手段，因为你觉得大家都这样子，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蔡斯心法的道德观很严苛哎，啊，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了哈，去思考。来，我们休息5分钟哈。